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你真要跟我逃走吗？也许别只杀我，并不杀你啊。在你有需要时，我绝不丢下你。你正需要一个年轻人的照顾。
伊利亚主仆二人连夜逃往南方，白天再继续走，日复一日，终于远离了耶洗别，到了犹大国的别示巴。伊利亚灰心地想死，他心中想，
我真不想活了，我想死在这荒郊野地，谁也找不到我，也不知我遭遇了什么。
我主伊利亚，你我够饿够累了，让我去找个地方买点食物。
别管我，只买你要吃的就好了，你也可以直接回家去。多谢你一直帮助我。
伊利亚将仆人留在别示巴，自己却朝旷野走了一整天的路。他累极了，就坐在一棵树的树荫下。
耶和华，我真受够了，取走我的命吧，因我不比我的祖先强。
先知躺在树下，想一觉就睡死了，也不知昏睡了多久，忽然有天使来拍醒他。这天使被差派来给上帝这忠心仆人加添力量的。
伊利亚，起来吃吧。
在我前面的是什么？有一瓶水，还有炭火烤的饼。我真渴，这饼真好吃，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饼。
又躺下睡了，许久，天使又叫醒他。
伊利亚，起来再吃一些，你当走的路很远。
靠着那食物加给他的力量，他走了40昼夜，才到达上帝的圣山何烈山，进了一个山洞过夜。上帝在那儿启示他说：
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为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伊利亚，出去站在山顶上，在我面前，因耶和华要经过这里。
于是上帝经过，招来烈风，使山崩石裂，但上帝不在风中。接着有地震，但上帝也不在地震中。
啊，山边着大火了，
上帝也不在那火中。最后，上帝用微小声音向先知说话，伊利亚听出那是上帝的声音，就用外衣蒙脸，出去站在洞口。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坛，杀了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寻索我的命。
以利亚，你不知道，我已经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跪拜，未曾亲吻过巴利神像的。
上帝并不是要他一直躲在洞里，仍有工作要以利亚去做。
以利亚，你从原路回去，从旷野到大马色，在那里高哈薛做亚兰王，去以色列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再去亚伯米和拉高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
立刻从何烈山回到以色列，当他走在旷野的路上，看见近2个月来雨水带来的绿景和农人们正在耕种，他感到很兴奋。
亚伯米和拉路途较近，我先去那儿高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我为做以色列的先知。这是沙法家吗？
啊，是的，先生请进。先生有何贵事啊？
我是来找你的儿子以利沙，他在吗？
啊，正好他在田间耕地啊。你不见那边田里有12对牛吗？赶着最后一对牛的就是我儿子以利沙。
多谢老先生，我去找他。再见了。
爸，爸，你在这里啊？
儿啊，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哦，有一个人在找你。
我知道，爸，他找到我了，他就是上帝的先知以利亚。
他找你做什么？
让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我正在专注地耕田，没有看见他走在后面，突然他把外衣搭在我肩上，就走过去了，我认出是以利亚。他不用说话，我就知道他是要我跟着他走，于是我丢下牛和器具追上了他。
他对你说什么？
他没说什么，是我对他说，请容我回家吻别父母，再来跟从你。他说，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
原来如此，我很高兴你能和先知以利亚在一起，他是自撒母耳以来最伟大的先知，我们当然希望你跟随他。
爸，我想临走前请亲朋邻居和仆人来吃一顿饭，为了表明我放弃农事，要用全部时间侍奉上帝，所以我打算宰了这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当柴火烧肉给大家吃。
我儿，这办法很好。朋友们，我们聚集在这里聚餐，是为了欢送我的儿子以利沙，他已经被先知以利亚拣选去随从他，做他的助手，在他离开农夫的生活替上帝工作的时候，愿上帝与他同在。
饭后，以利沙告别亲戚朋友，就跟随以利亚去过先知无定的生活了。他觉得服侍上帝的先知就是很卑微的工作， 也是莫大的光荣和福气。
就是只叫我倒水给伊利亚洗手，我也高兴。
分钟的圣经，在耶稣的登山宝训中，他提到八个福。耶稣的第八个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第一世纪就有基督徒接受逼迫。第一位殉道者名叫斯提凡。在第21世纪还有基督徒为耶稣的名接受逼迫。目前每一年大约有10万人为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中东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就好像，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乌兹别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等，亚洲像北朝鲜、越南等，非洲索马里、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等等，都有过许多基督徒殉道者。但是为信仰而受逼迫的基督徒不一定牺牲性命。10万殉道者以外，还有其他的基督徒，因为他是基督徒就不能找到工作，被邻舍歧视，他们强奸女性，殴打男丁。奇怪的是，基督徒仍然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相信耶稣，懊悔他们的行为，获得神的救恩，成为基督徒。耶稣继续说，人若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什么赏赐呢？就是八福的第八个福的下一段话，耶稣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阿尤布从小就渴望深入了解真主安拉，他在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长大，家庭属于伊斯兰教中的神秘教派苏菲派。由于克什米尔 97% 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阿尤布就开始着手研究各种形式的伊斯兰教教派。他年少时就已经对自己的伊斯兰教身份有所认同，为了加深对古兰经的理解，阿尤布学习了阿拉伯语，并且还帮助其他的人学习阿拉伯语。据他估计，他教过的学生大约有400多名。他说，克什米尔地区的所有人都想了解更多，我想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伊斯兰教，进而皈依伊斯兰教。阿尤布一边学习，一边传授他所学到的伊斯兰教知识。他有一个学生叫法鲁克，曾经和他学过一段时间的古兰经。法鲁克生长于一个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家庭，经过多年的学习，法鲁克成为了一名伊斯兰学者和古兰经教师。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清真寺里度过，每天要祈祷5次，然后是讲经。和他朝夕相处的都是一些伊斯兰教学者，他们是这里的顶级学者。阿尤布和法鲁克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但当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出现分歧时，这种关系就开始受到考验。 法鲁克仍然信奉主流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而阿尤布则转向瓦哈比主义。瓦哈比主义是18世纪逊尼派伊斯兰教中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催生了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伊斯兰暴力组织。法鲁克尊重他的朋友，但他认为阿尤布转向瓦哈比主义过于极端，因此他突然停止，不再寻求阿尤布的教导。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尤布对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产生了怀疑。一天，他在城里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捡到了一本绿色封面的书，那是一本新约圣经。虽然有人告诉他圣经是腐朽的，好奇心还是促使他拿起书阅读起来。阿尤布说，这很有趣，因为我从未在圣经中找到过穆罕默德，他完全是关于耶稣的。古兰经中记载，耶稣说另一位先知将要来临，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但当我阅读新约圣经时，他完全与穆罕默德无关。此后，阿尤布对瓦哈比教派的教义产生怀疑，他发现古兰经的记载是错误的，于是全然摒弃了伊斯兰教，成为无神论者。据悉，穆斯林在听到福音并相信基督之前成为无神论者的情况并不少见。尽管如此，阿尤布仍然渴望获得属灵的真理。多年来，他一直在观看无神论者与包括基督徒在内的信仰者之间的辩论视频，最终对无神论失去了兴趣，发现自己还是被上帝的概念所吸引。他想知道上帝是否真的存在。阿尤布回忆说，我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向上帝祈祷，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请向我显现，因为我内心并不满足。2012年的一天晚上，阿尤布梦见了捡到的那本新约圣经，上帝在梦中督促我，让我重读一遍这本书。于是我又继续开始读圣经，是这本书改变了我，是圣灵触动了我。那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上帝，而不是逻辑。后来我开始尝试以耶稣的名义祈祷，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向我表明耶稣是真实的。当法鲁克得知他的朋友阿尤布已经完全脱离伊斯兰教时，他变得非常愤怒。在他看来，转向基督比信奉瓦哈比教更糟糕，尤其是像阿尤布这样的前伊斯兰学者的叛教，负面影响会更大。于是法鲁克煽动人们与他对立，鼓动人们反对阿尤布。很快，穆斯林男子开始在公开场合质疑阿尤布的信仰，然后殴打他。这种迫害持续了大约一年。阿尤布说，有时候我真的很伤心，但真神的话语总是带给我鼓励，每次挨打都能取悦主。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作为一名新信徒，阿尤布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阅读圣经，祈祷，并观看基督教视频，以这样的方式帮助自己在信仰中成长。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基督教牧师，这位牧师向他传授圣经，将他带入当地的基督教社区，2013年为他施洗。受洗后，阿尤布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宣布自愿向上帝委身，全职侍奉。2014年，阿尤布坠入爱河并结了婚，后来他的妻子也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在同一时间，阿尤布的朋友法鲁克也开始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怀疑，他意识到身边的穆斯林并没有对他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和这些穆斯林在一起的主要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好人，阿尤布说，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突然意识到我学到的是谎言、记仇、讲别人的坏话。法鲁克也厌倦了古兰经中所宣扬的仇恨和暴力，最后他摒弃了伊斯兰教，也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就像阿尤布在认识基督之前所做的那样。当我转向无神论时，法鲁克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我曾被灌输过完整的伊斯兰教义，当时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2020年的一天， 法鲁克在街上遇到了阿尤布，当他告诉阿尤布自己离开伊斯兰教后变得郁郁寡欢时，阿尤布劝他选择一条新的道路，而不是在现在这条具有破坏性的道路上继续煎熬。就像从克什米尔到查莫需要一条特定的路线一样，在信仰上上帝也是如此。阿尤布告诉法鲁克，你在古兰经中不会找到上帝，但你会在圣经中找到他。接下来他给了法鲁克一本圣经，法鲁克拿回家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我通读了整本圣经，法鲁克说，我所寻找的上帝，那位爱我的上帝，在福音书中被寻见。当我读到约翰福音3:16中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时，这就是转折点。福音帮助法鲁克重新爱上了他的老朋友，他们恢复了友谊。法鲁克不再是阿尤布的迫害者，而再次成为了他的学生。法鲁克说，我们两人之间有了爱的连结，我开始内心尊敬他为我的老师。如今阿尤布每周还要给法鲁克上4次圣经课，你可以看到法鲁克身上的变化了。阿尤布说，以前他总是愿意生气，现今是圣灵，是耶稣给他带来这些变化。法鲁克现在带领很多人，在他的帮助下，其中很多人都选择跟随了主。法鲁克也看到了阿尤布的不同，他说，当阿尤布是穆斯林时，他只关注伊斯兰教的规则，什么该做，什么时候祈祷。现在作为基督徒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爱、同情心和自己与基督的关系上。法鲁克说，我要感谢朋友们的忠诚和上帝的爱，能从事目前的工作，我满怀喜乐。上帝正在改变着我，我察觉到了他的荣耀。阿尤布帮助向克什米尔的牧师提供有声圣经，并为福音电台录制了自己朗读了新约圣经、诗篇和箴言。他和法鲁克经常把圣经放在公共场所，让穆斯林发现他们，就像多年前阿尤布发现自己那本绿色封面的新约圣经一样。阿尤布说，现在我们到各地分发宣传资料，和很多人建立起联系和友谊，好多人都因此归信了基督。阿尤布非常珍惜他的朋友法鲁克这个同工，法鲁克总会向我提供帮助，他说，随时准备踏上征程，随时准备好为基督而战斗，他无所畏惧。阿尤布请我们为他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事工祷告，并补充说，他看到克什米尔人对圣经的兴趣越来越浓，他鼓励这些人秉承开放的心态自己阅读圣经。他说，如今许多完全不赞同圣经且不是基督徒的人也在读圣经。尽管如此，克什米尔的许多基督徒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阿尤布提到，牧师们因此经常不敢做福音分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他自己摆脱恐惧的反倒是这些迫害。没有迫害发生，你可能还会有恐惧，阿尤布说，但迫害发生之后，你就不再恐惧了。这是因为我在迫害中看到了基督，他给了我一条出路。他父母从前坚持神秘的苏菲教伊斯兰信仰，现在已经接受他的引导，皈依了基督教。他弟弟最近也信了基督。阿尤布说，尽管有这些进展，基督教还会在本地遭受更多的迫害，因为福音对伊斯兰教在克什米尔的统治地位来说仍是一个威胁。法鲁克的原教旨主义逊尼派家人还不知道他信仰基督教，但他已经做好了应对他们很快就知道真相的准备。他说，他们不是把我赶出家门，就是不认我，他们甚至会殴打我，以前和我交往的人甚至会杀了我。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可怕，我最大的渴望就是为基督而死。
我演讲时常常将主题集中在上帝是如何帮助让我利用轮椅来快快成长的。我并不是想要美化苦难，只不过是要自夸一下我的痛苦，那也就是我的残疾，这样人们就可以从我的微笑里看到耶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记得有一次在中西部某地演讲，演讲结束时，一位女士向我走来并说道，琼妮，我明白你所说的意思，我相信轮椅帮助了你的成长，可是当你知道有那么一天在天堂里，你就会又变得正常，像我们大家一样能够站立，对你来说将会是一个莫大的喜悦啊。哎，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没有对他的评论感到生气，只是为他犯了撒母耳记上16章中所描述的错误而感到一丝悲哀。在这个章节里，上帝告诉我们不要看重人的外表或身高，人看重外表，可神看重的是内心。对不起，可是那位女士正是那样做，她忽视了我所说的内心，而只关注我的外表，我的坐在这个轮椅里的外表。她推断我不知何故还妒忌她，并想当然地认为我渴望要跟她一样拥有如她所说的正常。对这位亲爱的女士来说，正常就意味着有一个功能健全的身体。那不是上帝的正常观，上帝不看重外表。他在哥林多后书4章的其他部分，要我们改变想法，让我们不要关注看得见的东西，而要关注所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神在乎我们生活中所看不见的东西，如信念和信赖，坚定不移，忍耐，敏感，良善和克制。当我们表现出持久和长久的忍耐，定睛在我们信仰的创造者和终结者耶稣身上，关注在看不见的东西和天上的荣耀时，在神的眼里我们就是正常的，这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无论你站起来是5尺7寸高，或者坐下是4尺3寸矮，无论你因行走过度患了静脉曲张，或是像我一样因为长期坐立而肌肉萎缩，无论你能参加马拉松跑步或平躺在床上，你都可以过上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我不需要将来变得正常，我现在已经是正常的了。你也如此，如果你按照哥林多后书4章说的去做，把眼睛注视在永恒的重要事情上，我希望你今天就这样。朋友啊，不要被此时此地的外貌所吸引，读一读上帝的见解，定睛在耶稣身上，注重内心，关注在看不见的永恒，这对基督徒来说是应该做的正常之事。
听众朋友，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达信息给7个教会的时候，唯有2个教会耶稣没有指责，那就是士美拿教会和腓拉铁菲教会。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介绍其中的士美拿教会，看看为什么这个教会会那么的好，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为什么主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指责。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尹弟兄，士美拿教会在士美拿这个城市，好不好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士美拿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 以及这个城市的特色，使得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上面的认识，好吗？
圣美拉教会的位置呢，其实当年叫做亚细亚，现在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当中。圣美拉是一个很天然的良港，它是在爱琴海的东岸上面。那这个城市，有人认为它是这个城市之中的最美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圣美拉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呢，也自称自己的城市是亚细亚的冠冕啊，所以是他们是非常的自豪的。它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贸易的港市，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市，不过现在已经更名叫伊兹米。当年在圣美拉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圣美拉基督教会，这是我们知道有关于这个教会唯一的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当中。那这个教会它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或是由谁开始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三年的期间啊被建立的。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为这个圣美拉这个港市跟这个教会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背景的介绍。
是的，尹弟兄，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取名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都有一个意义，有一个内涵在背后。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三个字，它的名字原文是什么意思？
士美拿原文的名字呢，它的意思是末药，是一种上等的香料，那味道很苦，但是却能发出一个很馨香 的味道来。这种末药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越压榨它，它发出的香气呢就是越浓郁。其实这个也象征了这个士美拿教会啊。
请您把耶稣对士美拿教会讲的话的这个原话念一次给听众朋友听，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
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对士美拿教会讲话，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是对士美拉教会所说的话，就四节短短的。
是的，听起来似乎这一段短短的话有一个既清楚又模糊的概念，好像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正在受逼迫患难的教会。好不好，请您根据耶稣的话帮助听众朋友能够很准确地理解到士美拿教会受的是哪些逼迫。
好，是这样，在士美拉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可从几个方面来讲。当时候这个城市是被罗马统治的，其实他们有受到，在政治上面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非常的困难。当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隔绝，几乎没有谋生的能力，所以他们过得很贫穷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自称犹太的人呢来毁谤他们，所以这个可以讲说，在精神上面他有压力，在经济上面他们是贫穷的，在名誉上面他们常常受到毁谤。所以在这个教会其实是非常艰辛的。还有就是有一群自称是犹太人常常来毁谤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群在士美拿的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他接着说，他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乃是撒旦议会的人。那我在想说，什么是撒旦议会的人啊？撒旦议会的人就是被撒旦所利用的人。 这群自称犹太人在主来看他们不是真犹太人，因为这群他们只认同于犹太律法，有时候甚至借口基督徒啊背叛啊罗马皇帝该撒，假借罗马的人的手要除掉这些基督徒，这个就是这些犹太人所干的事啊。还有一点我想要提到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害怕，因为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你还有更惨的在后面，你要被关，你要被下到监里。
是的，刚才您在念这个耶稣给士每拿教会信息的时候，我记得前后两句话很特别，好不好请您先谈谈头一句话，这头一句话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是士每拿教会在逼迫患难当中非常需要的？
耶稣当然知道士每拿教会正处在一个患难当中，所以他第一句话说，我是那位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啊，这意思说什么？我掌管一切，无论情况是多么糟你不用担心，这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从头到尾我都陪伴你们在你们旁边，我不会离开你们的。我相信面对苦难，面对犹太人反对，面对罗马人的逼迫的士每拿这个基督徒有一个从心里面很大的支持力量，因为主说我还在，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当中，你们不要担心。
前面说我死过我又活了，主耶稣是不是在世的时候也遭遇过很多的患难？
士每拿所碰到的患难其实耶稣碰过，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也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嘛，所以他在受审的时候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嘛，啊，当时候的犹太人不是也逼迫他吗？为了要定他的罪，罗织了很多的罪名吗？耶稣他在世的传道的这几年当中，其实他曾经说过，狐狸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是过得非常的清苦的。大家也知道，耶稣最后被审判，要被定死罪，在十字架上面，他受过很大的磨难，肉体很大的痛苦。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其实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定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一种刑罚，最后心肺衰竭。从耶稣降生以至于最后的这段期间，他所受的苦，大概很少人受过这样的苦，但是耶稣基督却承受这么大的苦难。他是没罪的，却是为我们受了这样的罪。所以士每拿教会所面对的这样的患难，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心里面也是心有同感的，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在马太福音的5章10节到12节，他就这么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士每拿教会他们所面对的被逼迫被毁谤，如果他们站立得住，主说天国是你们的，你们有福了，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想想看，想到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赏赐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能够轻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
主耶稣跟士每拿教会讲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一句话会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这个士每拿教会什么样的重要的勉励和指示呢？
好的，士每拿教会正在那个受逼迫患难当中，主安慰他们说务要，你一定要至死忠心啊，至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 这次主耶稣要赏赐给那些愿意忍受试探最后胜出的人啊，也就是得胜的人，可以有一顶生命的冠冕。信仰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在圣经里特别讲说，那些信的信到一半就离开的，就好像把耶稣基督再钉一次十字架。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在半途离开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这比那个先前不信的还要不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讲，除非我们对主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跟忠心，不然我们做不到。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要常常来求主加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坚持到底，我们才可能得救。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当他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是至死忠心吗？
是的，我记得有一段话，当耶稣他知道他要被卖了，最后晚餐完了之后，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曾经说，天父啊，若许可，你可以将这杯挪去，那杯就是苦杯，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你可以为我挪去，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能够来营救我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因为知道他必须要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他必须要为世上所有的罪人舍掉他的生命，所以他勇往直前。从耶稣的身上，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非常美的榜样，也从士美拿教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效法耶稣，也是在主耶稣的安慰跟坚固之下，他们也忠心至死。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已经有1900多年了，您觉得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候是为了世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他虽然死了，但是死后三日他复活了，这一位主他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甚至死亡他都经历过了但是他复活了，因为他是神。耶稣基督在地上又停留了40天，有好多的见证人看见过他，那证实是他是活的。最后他40天之后他升天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信仰，也很多的教主，但是这些教主他们也许是很好的人，道德很好，学说也很好，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死而复活的神，他至少500以上的人看见，他如今身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看到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患难跟贫穷，主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主这样的关心体贴的话，其实对待磨难中的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个士美拿教会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主没有一句责备他们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教会来说话。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终必一定能够得救。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讲解圣经启示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士美拿教会的勉励。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她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她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她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诗篇第七十一篇。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 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